听众朋友，中国媒体今天报道说，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境内周四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金沙江水被完全阻断，阻断河水形成堰塞湖。当地救援部门迅速疏散居民，最新的报道尚未出现人员伤亡的消息。从网络社交媒体上传的视频来看，山体滑坡的画面令人毛骨悚然。每当发生类似的重大灾难时，中国网民首先想到的问题就是， 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这同金沙江上游多个水电项目是否有关？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中国独立地质专家、多年来观察藏区河流的横断山研究会会长杨勇先生。杨勇先生首先介绍了他对金沙江的研究。他说：“
就金沙江的这个地质灾害问题，我做过多年的考察了，也写过文章的。 一个是从历史上所发生的类似的这种滑坡、陡江事件，以及现在的地质灾害危险段的一些分布情况和未来这些地质灾害的发展趋势和这些年水电建设的这个关系，就说的比较清楚。通天河进入金沙江以后，这个金沙江的这个整个地质环境啊，就比较脆弱。 加上它的这个地质背景，河流的切割深度，两边的地质结构都比较脆弱，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地质灾害发育的河段。历史上也曾经有多次的这种产生地质灾害的一些留下来的痕迹，也发生过多次的陡江事件，而且规模都很大。
您能说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吗？历史上最终离它最近的就是它下游的大概150左右的一个拉洼滩，也是一个滑坡下来，曾经堵了江的。再下来就是王大龙、狮王龙，这个也是历史上一个特大型的古滑坡体，那个堵江堵得很厉害。再下来就是劳动乡德荣县境内的，1966年发生的一次堵。 66年算最近的一次，河流在峡谷地区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山体的滑坡导致陡江，这个是一个它的基本规律。同时呢，它具有周期性的。
它这个周期体现在什么地方？是每多少年一次呢？
这个不好说，因为这个呢和本身它的地质背景和人类的活动都有关系的。 这个就不好说，因为它这个河流毕竟是向下切，它有向下的侵蚀，向两侧的侵蚀，侵蚀到一定的程度，它这个山体啊就会失稳。另一个呢，就是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你比如说长时间的下雨，山体的浸泡也会导致山体的失稳，就是人类的活动。
修路啊，边坡的开挖呀，放炮呀，水电站的建设啊，这些人类的活动也会影响山体的稳定性。
说金沙江的上游有8个水电站是吧？金沙江上游规划的是有这个8个，现在就在建的有4个，包括在做前期的一些施工准备的，中游以下呢就是说建成的大概有6个。
在建的加上下游的2个，中上游的4个，现在目前离这个滑坡体最近的大概有3个。
那您怎么看呢？这些水电站的建设对山体滑坡和金沙江的断流有多大的作用？
这一次的这个滑坡和水电建设，从现在来看的关系不大，它是一个自然滑坡体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到现场去，就金沙江目前最上游的这个规划的波罗电站，不知道它目前的
前期做了什么程度？如果是有水电施工变道开挖，或者是这个坝子的探洞工程，就这两个情况我不太清楚。波罗电站如果是在这个滑坡体的这个附近，或者是在同样一个位置呢，它的这个探洞施工和施工变道的施工，估计会有一定影响。 但是从今年的气候条件来看呢，整个降雨比较多，就是说降雨的时间比较长，降水量也比较大，可能和气候条件也有关系。波罗电站它目前还没有像立项。
布罗电站也是一个规模挺大的，有90万千瓦的一个，96万千瓦。
不大，在金沙江上它不算大的。
在金沙江上不算大啊。
金沙江上算小的，就是说布罗电呢，就前期施工情况不太清楚。
这种事件，
这个要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再好判断。关键现在就是说，现在得到的信息不太准确，有点混乱。
怎么个混乱法？
一个体量是多大，滑坡体量多大，现在数据不太统一，有点混乱。表达也不太清楚。第二，堰塞体有多大，才能预测出这个堰塞湖有多大，能够存多少水，什么时候能够漫向漫堤，什么时候溃决，这些数据都是很重要的。全世界的任何河流在发育过程当中，特别是峡谷型河流，这种现象是它的本身的一个自身的规律。何况现在那么多水电建设，那么多这个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注意这个地质灾害规律，怎样来防范它，怎样来避开它，怎样来去干扰它，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次灾害就警醒了我们，在金沙江的这些任何建设都应该尊重这个地质规律。而这一次的这个滑坡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金沙江未来还有这一桶类似的事件将发生，规模可能比这个还要大。
感谢横断山研究会会长杨勇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班山曼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